第十一章加密山。本章根据列王纪上十八章十九到四十节，以利亚站在亚哈面前，要求召聚全以色列人与巴利和亚斯他录的先知到加密山上来见他。他吩咐说，现在你当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这个命令是由那似乎直接站在耶和华面前的一位发出的。亚哈立时顺从了，好像先知是君王，而亚哈王则是一个百姓。于是派遣紧急的使者们到全国各地去，召聚众民来见以利亚和巴利并亚斯他录的先知。各城市乡村的人都准备在指定的时候聚集。当他们走向指定的地方时，许多人的心中充满了奇特的预感，不久必有非常的事故发生，否则为什么召唤他们聚集在加密山上呢？难道还有什么新的灾祸要临到百姓和全地吗？在旱灾之前，加密山原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它的溪流乃自永不枯竭的泉源那里得到供应，它肥沃的斜坡上布满了美丽的鲜花和繁茂的树木，但如今在干旱的咒诅之下，它的美景凋残了。那些为敬拜巴利和亚斯他录所建的神坛，如今都立在耶洛之窟的树林之中。另在一个最高的山顶上，有一座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坛，与这些神坛成了鲜明的对照。加密山俯瞰着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而从以色列国的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到它的几座高峰。在加密山路有几处有利的地点，从那里可以望见大部分山上所发生的事。那在林木繁茂的斜坡掩蔽处所进行拜偶像的事，已经明明使上帝受到了侮辱。所以以利亚拣选这个最显著的高处来表扬上帝的全能，维护他圣名的尊荣。到了指定的那一天清晨，被盗的以色列众民怀着热切期待的心情，在靠近山顶之处聚集。耶洗别的先知威风凛凛的列队上山，亚哈王也声势显赫的登临，站在祭司们的前列。所有敬拜偶像的人都高呼欢迎他。但祭司们一想起先知的话，已使以色列全地三年半不见雨露，心中不禁一惧交加。他们深觉有可怕的危机即将临到，他们所信靠的神已不能证明以利亚为假先知。他们所敬拜的对象对于他们的狂呼、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流泪、他们的刻苦己身、他们的那些令人作呕的仪式，以及他们的那些所费不债而从未间断的祭祀，竟漠然的毫无感觉。以利亚是唯一出来维护耶和华尊荣的人，他站在亚哈王和假先知们的面前，被四围聚集的以色列民众包围着。这位被通国的人将灾祸的重责归咎于他身上的先知，如今似乎毫无保障地站在以色列王、巴利的先知、战士和四围成千上万的民众面前。然而以利亚并不是孤独的，在他的上面和他的周围却有着保护的天军、大能的天使。先知深知自己的使命是要执行上帝的命令，所以他问心无愧、毫无畏惧地站在群众面前。他的面容焕发着威严的荣光，民众焦急期待着等他发言。以利亚先对那毁坏了的耶和华的坛一看，然后望着群众，以清晰如号筒般的声音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上帝，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上帝，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在这广大的人群中，竟无一人胆敢表示效忠耶和华。欺骗和迷惑犹如一片乌云笼罩着以色列。这种不幸的被盗情形，并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事，而是逐渐的、一次又一次的不听主所传给他们的警告和责备之言的结果。每一次偏离善行， 每一次拒绝悔改，就加深了他们的罪力，驱使他们更远离上苍。而如今，他们在面临这次危机时，就固执的不肯为上帝而站立了。主憎恶那在他圣宫面临危机时所表现的漠不关心与不义不忠。全宇宙正以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关切，注视着善恶大斗争的最后几幕。上帝的子民已经濒临永恒世界的边境，还有什么事对于他们较比效忠天上的上帝更为重要呢？历代以来，上帝一向都有高风亮节的英雄，而且在现今也有，他们正像约瑟、以利亚和但以理一般，不以承认自己做的特选的子民为耻。上帝特殊的福惠伴随着这些采取行动之人的奴隶，这般人必不偏离正确的职守，却要凭着上帝所赐的毅力寻访凡属耶和华的。他们并不仅止于寻访，还要进一步的促请凡自认是与上帝子民联合一致的人挺身而出，明确的表示自己乃是效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样的人乃将自己的意志和计划都置于上帝的律法之下。他们因为爱他，就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们的工作乃是要从真道中汲取亮光，而使之以清明稳定的光线照耀世人。忠于上帝乃是他们的座右铭。当以色列民在加密山犹豫不决、一言不答的时候，以利亚的声音又打破了当时的沉寂。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见火显应的神就是上帝。以利亚的建议非常合理，众民也无法托辞规避，因此他们只得鼓起勇气回答说：这话甚好。巴利的先知不敢发言反对。以利亚吩咐他们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假祭司表面上坦然无惧，但父舅的内心却惊恐莫名。他们预备他们的坛，并把木柴和祭牲摆在上面，然后就开始念咒。当他们求告他们神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时，他们那尖锐的呼声一再的响应于森林和周围的山岭之间。祭司们聚集在他们的祭坛周围，扭身跳涌，并尖声呐喊，撕掉头发又割破身体，呼求他们的神帮助他们。早晨过去，中午来到，但依然没有巴利听了这群诈骗之徒呼求的征兆，没有声音，也没有应允他们疯狂的祷告，祭牲仍然没有被焚烧。当这些狡猾的祭司继续举行癫狂的祈求时，他们不住的想使用某种手段，借此在坛上点火，使众民相信那火是直接从巴利来的。可是以利亚注视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祭司们在绝望中还希冀有机会可以行使骗术，所以仍然继续在进行着他们那些毫无意义的礼节。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撒旦乐意来帮助那些受他欺骗而专心为他服务的人，他乐意发出电光来点燃他们的祭牲，但耶和华已划定撒旦的界限，遏制了他的能力。仇敌用尽所有的诡计，也不能从巴利的坛上发出一星火花。最后，他们的声音因尖叫而嘶哑了，他们的衣服染满了他们自割自刺所流的鲜血，于是祭司们灰心绝望了。 这时他们以毫不减退的疯狂一面呼求，同时也夹杂着对他们太阳神所做的可怕的咒骂，而以利亚则继续紧张地注视着，因为他知道如果祭司的任何诡计得逞，居然能够点起坛上的火，他就要立刻被他们撕成碎片了。黄昏将近，巴利的先知已疲乏昏迷混乱了，某一个人建议一件事，而另一个人则建议另一件事，直到他们终于停止了他们的奴隶。加密山上不再听到他们的尖叫和咒骂了，他们绝望地败退了。民众已整天目睹这些挫败的祭司的表演，他们见到这些祭司在坛的周围狂蹦乱跳，好像是要抓住太阳灼热的光线来达成他们的目的一般。民众怀着恐惧的心情目睹祭司们自行毁伤的可怖景象，也曾有机会思考拜偶像的欲望。群众当中有许多人对于邪教的表演已感厌倦，这时他们便以最深切的关注期待以利亚的行动。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吩咐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当他们战战兢兢地走近时，他就转向了一度众人曾再次敬拜天上的上帝，而现今却已毁坏了的坛，并且予以重修。这个废堆在他看来，较比邪教任何壮丽的神坛更为宝贵。以利亚在重修这座古坛的事上，表明了他尊重昔日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时主与他们所立的约。他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那般徒劳无功而精疲力尽，正是夜已灰心失望的巴利的祭司，等待着要看以利亚怎样行。他们怨恨这位先知建议举行试验，以致暴露他们神明的软弱无能，然而他们却惧怕他的能力。众民也甚害怕，当以利亚继续做他的准备时，他们都屏息瞧望。先知镇定了态度，与巴利信徒无知的疯狂刚好成了一个明显的对照。祭坛修建完毕，先知便在周围挖沟，他既摆好了柴，切好牛犊，将祭牲放在坛上，就吩咐众民将水倒在祭牲和祭坛上。他指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以利亚提醒民众想起那招致耶和华愤怒的长期被盗情形，并呼召他们存心谦卑，归向他们列祖的上帝。这样那降于以色列全地的咒诅就可消除了。于是他恭恭敬敬地跪在那看不见的上帝面前，向天举起双手，献上一次简单的祷告。巴利的祭司已经从清早直到午后尖声喊叫，口中流沫，狂蹦乱跳，但在以利亚祷告时，加密山上一点也听不见无谓的尖叫。他祷告好像他知道耶和华就在那里，垂顾当时的情景，倾听他的恳求。巴利先知的祷告是狂妄而前后矛盾的，以利亚的祷告却简单而恳切，祈求上帝彰显的超过巴利的全能，使以色列人可以得蒙引领而归向他。先知恳求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上帝，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一种沉默的严肃感压在众人心上，巴利的祭司恐惧战惊着，他们自觉有罪，等待迅速的报应。以利亚的祷告一完毕，就有火从天降下，像光耀的闪电一般落在那筑妥的坛上，烧尽燔祭，烧干沟里的水，并且连坛上的石头也烧尽了。火焰的光芒照亮全山，使众人目眩不已。 山谷下有许多人正焦急不安地注视着山上那帮人的一切举动，他们清楚地看见有火从天降下，众人无不因而惊异万状。这火与从前过红海时将以色列民和埃及军兵分开的火柱相似。山上的众民敬畏地俯伏在那看不见的上帝面前，他们不敢继续再观望那从天而降的火，他们害怕自己也被烧灭，而且他们觉悟自己有本分要承认以利亚的上帝乃是他们列祖的上帝，是他们所当效忠的。于是他们异口同声地呼喊说：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他们的呼喊清晰无比地响应全山，并在山下的平原中引起的回音。以色列终于觉醒起来，不再受骗而悔罪改过了。众民终于看出自己是怎样大大的羞辱了上帝。敬拜巴利的性质与真神上帝所要的合理侍奉之间的区别已充分地显明了。众民认明上帝在不降雨露，直到他们承认他圣名的这件事上所显的公义和怜悯。如今他们愿意承认以利亚的上帝乃是高过一切偶像的了。巴利的祭司惊慌失措地目睹耶和华能力的奇妙显示，然而就是在他们狼狈的情形之下，并在上帝的荣耀之前，他们仍然不肯悔改他们的恶行。他们死心塌地地要做巴利的先知，这样他们就恶贯满盈，该受毁灭了。为要保护悔改的以色列民不致再受那些教他们敬拜巴利之人的迷惑起见，以利亚奉主的指示要杀灭这些假师傅。众民已经对那些领导他们犯罪的人激起了愤怒，所以当以利亚吩咐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时，他们就立时顺从了。他们拿住这些假祭司，将他们带到基顺河边，就在那里，当着开始决定性改革的一天尚未过去之前，巴利的祭司悉数被杀，一个也没有留下。